好，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属于打桥牌的，有没有人打桥牌？有没有人封过桥牌？我封过桥牌。我这个高中的时候是蛮封桥牌的，因为我念那个高中呢，是一个爱尔兰的神父负责这个，所以他训练我们的时候就说。好像说他要把我们训练成比较像英国的绅士，所以他说英国的绅士是打桥牌的，所以呢就在学校的里面呢，就提倡我们去学打桥牌。那么我去学桥牌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说打桥牌有两种不同的打法，一种的打法呢是说你是为打发时间 for fun，就是说。可以 enjoy 一下，那种的打法是四个人，一个桌，一副牌，然后呢，你就是发牌，那么你就打，那么这个一手牌打完之后就重新洗牌，同一副牌再发，或许说两副牌这样的轮流来发，这种的打桥牌呢，你所最希望的。就是你拿了好的牌，你手气好。如果你一开始就叫个 four no trump 的话，你就 six no trump 了，你就一定赢了。如果你 a king 什么都在你手上，所以你的这个牌好不好是个非常重要的。反而是技术呢是比较其次，所以有这个蒙拳给打死老师傅。一个刚开始学的人呢，如果他手气好，拿到很好的牌呢，他就赢了。那么这个是一种的打法，另外打法呢比较像这个，这个是 tournament bridge，是比赛的这种，啊，以前我真的是像这个样子的，打领带，穿衬衣就这样子上，啊，就是去上我的中学，这个 tournament bridge 就是比赛的桥牌怎么样子啊？它是很多张桌。每一个桌子上面都有一副牌，这副牌已经是发好的。这发好之后呢，这是牌是固定的，所以你就组成一个队。你一个队可以是两个人，一个人四个人，但是你打的时候呢，是要一个一个桌去打。所以呢，所有的队都打过同样的牌。那么他所要评估你的，不是你手气好不好。因为反正每一队都打过同样的牌，他是要看说，如果你拿到很好的牌，甚至说你还幸运，你的对手是很弱的话，你能够赢多少？你能不能够大赢？所以，如果你是很好的牌，但是你赢，但赢得不多的，其实你是输的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你拿到很差的牌，甚至你的对手也很强，但是你可以输得少，输得少就是赢了。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的人生比较像 tournament bridge，是说比较像这个桥牌比赛。人生的里面，神发牌给我们，我们拿到那手牌，每个人拿到的不一样。有些人可能是说。每一样都顺顺利利，你也聪明，也这个家里也这个经济也没有问题，你父母给你很好的环境等等，所以你是被发的很好的牌。但是有一天神要问你说，这么好的牌在你手上，你赢多少？反过来讲，有些人神发的牌是不好的牌，可能你是孩子。是非常不听话，这个所谓 strong will kid 令到你很难带的，你工作也不顺利，健康也不好，等等的话。但是，如果你可以在这些的难处的里面，你能够活出神要你活的，其实你是赢的。所以我常常都被提醒，就是这个经文，路加福音耶稣说的。他说：“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小受责打。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所以如果你觉得神很祝福你，孩子也听话，男的英俊，女的漂亮，工作顺利，年年加薪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向谁多给谁就向谁多取。如果你觉得你不太幸运的话呢，反而是说这个小受责打。所以这个其实以弗所书是叫我们呢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是说，不管神给你发了什么牌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赢家。你怎么赢？其实这个是以弗所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哪里？人生怎么可以做在神的里面那个赢家？不管你所遇到的什么东西。好，所以我们开始今天进到第六讲哈。所以第一讲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说，人不是你在做什么开始的，人是在知道说你要知道你身份是什么，然后在一个身份的里面怎么规范你这个身份能够做的事情，先要知道这两个才讲做什么事情。而这个知道身份是什么，是奉神旨意，知道你的身份的这个规范是什么，是做基督耶稣的。然后一个人讲到是我去做事，不管你是做父母，你做学生，你做雇员，你做老板，其实这个都会与你有关系。然后我们是因为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，然后我们的生活是活得有安息，活得有满足。如果我们只是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的话，我们是一定不会得到安息，不会得到满足的。好，那么第二讲我们讲到说，那么神的奉神旨意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们就说从以弗所书里面看到，神的旨意最重要，最这个主导性的旨意是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就是所以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奉神旨意的话，神的旨意就是荣耀得着称赞，应该是我们做信徒的生活的轴心。那么什么叫荣耀得到称赞呢？用比较浅白的字的说，神是怎么一位神，神是什么做事的，他要在受造的里面得到承认，得到接纳，得到接受。所以首先从我们出来，我们首先要接受神是一位神，神怎么一位神。好，神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？神的方法是将人放在基督的里面。我们第三讲第四讲就讲到这个，人怎么知道神怎么一位神，然后我们说我接受神是怎么一位神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接受了。神说我有个办法叫你可以知道，把你放在基督的里面，叫你可以去享受神所有的丰盛。在这个里面，在享受神的丰盛的里面，我们就认识神。那么我们可以说我接受神是这样一位神，我们也可以把神表明出来，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，去接受神，那么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。所以第三讲我们就讲到在基督里是这个观念什么样一个观念呢？第四讲就讲到在基督里的内容要是什么的好东西，我们可以去这个享受，而在这享受里面去认识神的。好，但是我们都是蛮顽皮的哈。我们这些顽皮人呢，就是说虽然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叫在基督里，我们常常都游到在外面去，就不在基督里，所以呢我们就不认识神，不够认识神，我们不能够接纳神，不能够表明神，神的荣耀得不到称赞。所以神要用个方法叫我们能够愿意留了在基督里，这个叫真知道。好， 人怎么可以真知道？就是说，让我们真正的去体验神什么一个神。我就想到说，我们搬来这个 Austin 的时候，其中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外孙比较能够 appreciate 欣赏华人的文化。那么其中的一样，就希望可以叫他们去学吃中国东西。你知道，这是在美国出生的、美国长大的，你不要叫他吃中国东西，你叫他接近中国东西，他首先第一个不要试，根本就不要试，不试怎么知道呢？所以我们搬来的时候呢，就带他去这个，一个首先是带他到 Texas Bakery， 就是那个什么 MT Market 附近那个哈，所以就看到这些东西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带他到这个 Range 99 Range 就看到这些东西了。那么呢，终于他们愿意去试了，试过之后呢，他就有些他喜欢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说，哎，我的生日来了，我说什么是日子来了，就问说，啊，公公婆婆能不能带我去哪里？我想吃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也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所谓的真知道是说，我们要去，人怎么会跟随神？人会跟随神是因为我们去尝过神的里面是多甜。所以怪不得诗篇里面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。当我们去尝过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被吸引，我们被吸引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更多尝一点。像我的孩子吃过这个蛋挞，吃过不错之后，下一次他就更想吃蛋挞，而且愿意去尝试一下这菠萝包怎么味道。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来学，让我们愿意说我在基督的里面啊，免得我们又游荡一下又离开了。好，所以上一次就讲到说，真知道怎么一回事啊，真知道前提就是说需要有祷告的人，有可塑的信徒。真知道的定义是什么？它是客观的了解加主观的经历。所以这里有三个部分，不只是说头脑里面知道一个观念，那个是理解的部分，要包括有立志说我要去经验这个东西，然后要行动让我们去经历这个观念是什么的观念。我们需要什么？怎么人怎么会真知道？是神赐给我们，圣灵赐给我们可以有智慧。有智慧是把我们看见我们知道的东西，不只是放在这里，是放在生活的里面，叫我们去经验这个智慧的意思。第二个，把我们给我们启示，启示这是揭开的意思，是本来看不见的，现在拉开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东西，这是这个圣灵的工作。第三个是照明，照明是当这个光啊，我就知道说我早上的时候我比我太太早一点起来，我怎么可以把它从睡里弄醒？很容易，开灯他骂死我的。但是你就知道说，一有照明的作用的时候，就会催逼一个人有一点的反应啊，因为你开始说这个光来了。所以圣灵就是这样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叫我们看得见，然后这人就会愿意去配合神，然后就脱离只是头脑里面认识神，而进入经历神这个部分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到了第六讲，是讲到说，哦，那么究竟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知道啊，那么究竟要知道是什么东西呢？保罗告诉我们要知道什么。好，来一张。好，在我们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要从圣经看，说保罗要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哈，来帮助我们啊，愿意留了在基督里。好，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好不好？我看我们读了这么多次，你们大概很快，差不多可以不背起来，也一半可以背起来了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让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这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好，这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知道什么。首先，保罗是说，求神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是讲到神自己，知道他就是知道神，神怎么一位神，不是神以外的事物。不是说我们有些什么属灵的恩赐，不是，你是说不重要，就更重要的。保罗这里说，你要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什么叫神是怎么一位神？神的所事就上讲到神的属性，神的性情怎么样子啊？所以谢谢黄牧师今天这个看这个尼希米记第九章，也可能成为我们今天的那个加课了。如果你把尼希米记第九章好好的去看，你就看到哪里形容的很多神的所事，神怎么样，怎么样一位神。王牧师提到慈爱，对不对？这个神是一个慈爱的神，你看到神是一个做同伴的神，陪伴我们的神啊。所以神有很多种，神的所事啊是很多的。比如说讲到神是很广大很伟大的一位神，神是属灵的，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是不属肉体的，神是有位格的，所以他可以与我们沟通，如果没有位格的话是不可以沟通的 personality。 而神是无限的，全知全智全能全在永存，自由拥有自主自足的，神是有主权的，神是不变的，神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方面的属性，讲到他的伟大。另外方面讲到说，神是美善的，他有道德的纯洁性，他是圣洁、公义、公平，他是诚信的，他有忠诚、有守约，他是慈爱的，有恩典、有怜悯，这些都是神的所事，神的性情、神的本性是什么东西？保罗说要我们要真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这里也说使你们真知道他，这个是复数，是个 pronoun， 不是说牧师才可以真知道他，也不是长老才知道他，他说所有的信徒都可以真知道他，也是保罗为他们所求的。好，真知道他有多重要，我们来看一看大卫啊。大卫一生的里面被追杀有两次，主要被追杀，但其中一次我想他是最痛的。第一次被追杀是他还没有当王位之前，就被现任的皇帝扫罗来追杀他。那个时候也是追得他很惨的，但是年轻的时候。第二次是给他的儿子叫亚沙龙来追杀他，那一次就惨。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做皇帝做了蛮久了，年纪也比较大了，但是而且这个亚沙龙不单是他儿子，是他很爱的一个学儿子，不单是很爱的儿子，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儿子。而这个儿子政变几乎成功，把他赶到皇宫以外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你是做父母，你的孩子要追杀你的时候，你觉得多痛的一件事情。那到最后呢， 大卫的那个手下的勇士杀掉亚沙龙，只是勇士来报告给这个大卫说亚沙龙死掉的时候，这个大卫是非常非常悲哀的，他不会说这个政敌被除掉了，而是因为他是他的儿子。那么在这段时候的里面呢，在大卫在怎么苦这个时候的里面，他写了好几个诗篇，好多篇的诗篇，这个是其中的两篇，诗篇第五篇跟第六十二篇。你看到他那个时候抓住是什么东西，一个人本来是皇帝，已经是权力已经是很固定了，现在被孩子赶出来，赶到几乎无路可逃啊！所以他说，他写诗篇，他说：“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。求你因我的仇敌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。”他是抓着什么来走过这段人生的？这么难，这么黑暗的时候，因为他知道神是怎么一位神，神不喜悦恶事，神是公义的一位神。那诗篇六十二篇他就说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，主啊，慈爱也是属乎你，因为你照着人所行的报应他。他抓住神是慈爱的神，他抓住神是有能力的神来走过这个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最难的时候，你觉得最无助的时候，你觉得最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，甚至说你觉得很不合理的时候，什么叫我们可以走得过？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怎么神，你抓住神的时候你可以走得过。当你还是说你认识神是美善， God's goodness, God is good, 神是美善，而能够你抓住神是美善的时候，你才可以走得过。这是最艰难最艰难的时候。所以怪不得保罗就说，为他们求说叫你们真知道他。另外一个人我以前也讲过，就是约伯啊。约伯所受的也不是一般人很容易受的。约伯本来是财主，他本来孩子也很多，财务也很多，所以是一个有地位等等的一个人。但是神让他财务没了，孩子死光了，然后他自己身体健康又不好，还有他的太太不了解他，不是安慰他，而是嘲讽他。他的好朋友也不是帮忙他，是跟他辩论，来说是你一定有什么事做错了，所以神才会对你这么不好。你想一个人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是多难的事情。那么他抓着什么东西呢？你看他抓什么东西？约伯书，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，约伯说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二章十节，约伯却对他的妻子说：“当他妻子来嘲讽他的时候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”赏赐、收取、得福、受祸，他只是抓住一件事情，这神是一个有主权的神，他就是抓住一个神的所事，神的属性，神是有主权的神，是让他可以走过这么大的这个难处。我们还从约伯身上看到另外一个事情，到了约伯记的末了，他这风暴都过去了，过去之后，那约伯就说：“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”怎么样能够从风闻到看见呢？就是经历。当他真正的 经过这个苦难的时候，就真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所以苦难，人也是在这艰难的日子里面，是真知道神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这个艰难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转过来看，不是问神说为什么是我把你把这个事情放在我身上，而是说神啊，在这个事情的里面我怎么样可以看到你，我看到你的什么，我抓到你的什么，叫你的什么在我的身上显得更真实。那这个是，所以这个保罗说为他们祷告说你要真知道他。好，第二个保罗要知道是什么呢？保罗说使你们知道他的，然后他在圣徒中得的他的，这里还有一个他的十八十九节，就知道他的神的一些东西，是从神延伸出来的事物，可能是神已经做好的，可能是神在进行中的，可能是神将来要做的事情。另外一个要真知道，就真知道神的，所以他神是他的，神的延伸出来的事物的基础，是我们看到是他的时候是看到神自己，因为他是把他彰显出来。那么这里保罗也特别想到讲到说他的什么东西，不是这个很这个一有他有些特定的东西要他们知道的。这里讲到他还用一个特别的字，知道他的恩教有何等指望，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，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是何等的浩大。他有三个何等要我们知道。什么叫何等？何等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可以用一个话来讲得出来，这个叫何等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，多少人去过看 Niagara Falls？ 你去看到什么感觉？你第一次去看它的时候，你觉得它非常的壮观，是不是？壮观，然后就是很多的水冲下来，你在这个面前的时候，那种的宏伟的这个情况，是叫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，不知道怎么形容心里面那个感觉。那种的震撼，看到就是水这样冲下来那种的震撼。有时候我们看到大自然的这个力量的时候，你就会说何等，何等就是讲不出来了哈。有些时候你看到很美的东西，要你说形容怎么美，你也说不出来，就说何等美，何等美。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出海的时候，我的专业做海洋嘛，就出海有一次。早上去看日出，爬到这个船最高最高这个地方，我都躺在那里去看这个太阳出来。那个是风平浪静那一天，虽然我在大西洋的中间，但是呢看到这个我浪不大，这微波这样子。那么你看这个太阳出来，太阳出来本来是黑的，慢慢你看到那个光出来。然后你看到好像一个黄金的这个光一直照射到我的船上来，好像一条路一样，从这里一直到太阳那里。你看到那个美，很多的颜色，早上的时候太阳还不是很大，所以很多有很难有层次。你看到这么美的时候，如果你要我用文章写出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写，你要用嘴巴讲也讲不出来，你说何等。那么保罗就说有三样东西是要他们真知道他的是何等的，就是这些是超越理性所能够领会，超越言语所能够表达，只要用心里面那个眼睛透过圣灵所赐的智慧启示和照明去体会，去品尝，去经历。好，那么这三个何等是何等什么东西？第一个是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 就是恩召何等指望，就是 the hope to which he has called us， 他已经呼召我们要进入的盼望。这里用一个已经呼召这个时态，这个 tense， 很特别，是一个现在完成时，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，但是它技术是继续生效的。换句话说，就神已经呼召我们，但是神继续呼召我们，而不断的呼召我们，要我们进入去享受、知道、经历这个指望、这个盼望。所以是神主导的，是这个是一个恩召，是一个恩，不是我们的有什么功劳所赚来的。好，我们究竟有什么指望？有一部分在以弗所书前面我们可以看到，有些在以弗所书外面其他的书信可以找到。以弗所书十章一章十节就讲到说，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就是我们一个盼望，就是有一天神要恢复他掌权的那个 形态那个样子。彼得后书就形容这个位，在那日神的日子，要行直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在其中，是有一个新天新地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盼望的里面，我们是可以看到超越我们现在的破碎一样，有一天我们会再次变得完整，在新天新地的里面。我们可以从一个我们今天常常自己做主，然后自己伤害自己，到有一天神做主，在神的里面，在神的掌权的里面，可以觉得安全，可以觉得美好，觉得有信心。这个是一个指望。另外指望，以弗所书十一章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或许是说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做万事的，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。有人正问我什么是基业，我可能以前上一次没有讲得清楚。基业就是 inheritance， 就是你的那个所承受的遗产。在圣经那个时代，人的财富是一代一代累积出来的，没比较没有这种现在忽然之间来个什么 Zuckerberg 一下子就很有钱这种，他的钱是一代一代累积出来。所以一个人的 inheritance， 你从父母那里面所承受的是非常重要，它可以成为你的这个，就是你的满足，它成为你的赖以为生的，它可以叫你觉得这个父母可以给我的是，他可以很骄傲的，可以带来满足的。所以我们得了基业，就是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满足，得到骄傲，好像得到一个 inheritance， 好像得到一个遗产一样。但是这里更大的一个事情是说，我们成了基业，是神把我们当成，神说你就成为我的满足，你成为我的骄傲，我可以指着这些跟随我的人，我说你是我的骄傲，你是我的满足。神可以这样子，我们什么人呢？神可以，我们这些受造竟然说，神说你成为我们满足，叫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卑贱、我们的缺乏的里面，我们有个盼望，有一天我们成为贵重，我们活在享用与满足之中，这个是我们的盼望。可能你现在觉得生活很苦，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，有一天我们成为基业，我们可以得了基业。好，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得到什么？我们罗马书说，我们等候着得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的属。哥林多前书那里说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，这是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得赎，这个对我们这个，你年纪越大的时候，你对这个的感觉越深。当我发现说我花的时间哪里花的多呢？看医生多。我看我的 calendar 的时候写什么多呢？一个是聚会，另外一个就是看医生。 的牙医啊，然后摸这个这个看这个医生，我两夫妇加起来这日历就满满的了哈，就是看医生。我们实在是希望有一天不用这个，不用看医生，不用说到哪里就是说看完医生又要说你抽血啦，验验这个验那个，身体的数啊，这个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献祭的里面可以得到释放。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盼望。还有一个盼望什么？信徒就是希伯来书说，原来那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，有一天耶稣带我们进到荣耀的里面。在荣耀的里面怎么样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。那个时候要当时 的镜子啊，只在 一块铜，所以呢怎么看都是觉得模模糊糊的，但将来就面对面见神了。所以将来我们盼望什么？有一天人从脱离我们的迷糊，看事情看得不清楚，自己做决定做得没有什么把握，到一天都清晰了，因为我们可以面对面。这个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很喜欢这一节的经文啊，我们都会听看到这保罗讲这个经文，我们都很熟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看着标杆直跑。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就是因为保罗是透过将来来看现在。当我们透过这个将来这个盼望，这么荣耀的盼望来看现在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现在是很好，我们不会只是沉醉在这个现在的里面；如果我们现在很不好，我们不会想就要逃，就是想逃避，因为我们想到将来会有更好的为我们预备。如果我们的过去是很不堪，我们也不会害怕来面对，因为将来有更好的为我们预备。如果我们的过去是很好的，我们也不会只是就是沉迷在我们的过去的里面，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比我们的过去比我们的现在都好。另外一个活在指望的里面是叫我们顾念不见的，哥林的后书彼得前书的说，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信心既被试炼，就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可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。透过将来来看现在的时候，我们会很羡慕那个将来的事情，会羡慕这属天的事情。这个是几年前美国这一对这个体操的拿到这个金像金牌。其实这个有个女的选手是从我们 Virginia Beach 出来的。要知道嘛，你看这些的人去拿到金牌的时候，他是付了非常大的代价的。不单只是这个选手付代价，他的父母都要付代价的。要陪着他从小这样训练，有金钱的投入，有这个时间的投入，有很多精神上面的投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看到那个将来，看到一个金牌的可能性。但你要知道啊， Olympics 的很多人的里面多少人为这个来这个努力，但是拿到金牌有多少个人呢？一个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将来的盼望是肯定的。如果我们看到将来而轻看我们的现在的话，我们是一定将来可以得到那个荣耀，那个美好的那个将来。感谢神叫我们可以看，从透过将来看现在的，我们可以多爱慕属天的事情，而不被地上的事情所抓住了。好，第二个何等是什么？他说在神的圣徒中得的基业，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这个特别是成的讲到我们成了神的这个基业，神看我们指着我们觉得我们是叫神觉得骄傲的，我们是叫神觉得满足的。这里就换一个字哈，信徒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成为了圣徒。圣徒这个本来这个字是讲出是说分别出来归给神，我们是什么人可以成为分别出来归给神。每年的这个什么 NBA 什么 NFL 这个 draft 的时候，多少人就是坐在电话的旁边等着被选上，然后就觉得说如果被选上能够到职业球员的时候就是快乐的不得了。我们几年前有个叫Jeremy Lin 是不是，哦，我们华人难得有一个被选上做篮球队的时候，哇，不单止他高兴，我们都会他很高兴，对不对？难得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是被分别出来打篮球的。但是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，不只是一个 Knicks， 这是纽约那个篮球队，是在神的队上面呢。这个是怎么可以比啊？这里还说，这里刚才谈到了信徒成为神的基业，神的享用，神的满足。我们本来没有丰盛，我们本来没有荣耀，是神定义把我们所没有的赐给我们，然后透过人来宣告他的荣耀。所以是神子抬举了我们，宝贵我们啊。所以这里这个圣徒，这个是 saints， 也是一个复数，是给众人的，不只是牧师可以做圣徒啊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可以成为神有丰盛的荣耀的那个基业。我们透过作为神的基业的地位来看我们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为这个感恩，我们这种人神看上了我们。所以这里就是说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。我们要值得感恩的地方，神看得起我们，我们应该可以活得有自尊。今天这个这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。我们可以要自尊，所以基督徒实在是不应该有自怜自卑自弃的这种感觉，因为我们是有价值到一个地步，神说我们有价值，神爱上了我们啊，神要 把我们成为他的基业。第三个在迫在基业里的地位的时候，是叫我们要真实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一个神的基业。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，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的，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所以我们可以我们要真实自己的身份，不放纵。你知道吗，我不晓得这个有人这样说，当这军人穿起军服的时候，他的行为就是有点不一样，当这个军服脱下来穿一个平民的衣服的就是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他穿上军服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这个代表某一种的荣誉，他这种荣誉感呢，他就 不敢这么随便来生活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什么特别的人，就叫我们不放纵，不放纵我们的嘴巴乱讲话，做事乱做事，伤害别人，这些东西我们都想到说这跟我们的身份合不合。好，第三个，知道何等是何等浩大的能力。一章十九节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这里这个向我们是叫英文是 for us， 所以其实它也包括这意思是为我们给我们。这章这个何等大的能力 是要为我们的，是要给我们的。神不，当然神是一个大能的神，但是神的大能不只是说我这个能力只是给你来看看，他不是，他说是为你们的，是给你们的，我们可以有这个享受这个大能大力。啊，这里也说这个是浩大的能力，浩大是 incomparable， 是可不无可比拟的大，不只是大，大到是不可比拟的大，就是大到不能够想象怎么大的这个能力。这里也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就是叫他，其实英文是 which he exerted， 就正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。这 不仅是说我们能够享受的浩大的能力，不只是相似，是正如就基督可以怎么样，我们也可以怎么样。所以是神给我们的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事情。好，怎么什么样的大能力，大的怎么样子呢？这个能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父神的右边。这讲到两个事情，第一个使他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个能力，是可以胜过死亡，胜过败坏，胜过罪的权势的辖跟辖制的，这样的一个能力是给了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胜过死亡、败坏、罪的权势跟辖制。另外一个就是叫他坐在天上，坐在自己，就坐在父神的右边。在那个时候，皇帝右边那个位置是很特别的位置，然后皇帝右边那个位置是跟皇帝可以分皇帝那个权柄的那个位置。所以他把我们 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，是说我们这个是一个一同掌权的位置。所以这个能力是可以显出权柄的一个能力，不只是做事，有权柄的。好，那个权柄包括什么东西，怎么样的权柄呢？以弗所书就说这个权柄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今世的，连来世的都超过了。主得到的权柄是超过一切其他的权柄的权柄，这个超越空间时间的那个权柄，而这个权柄是给了我们，因为我们也有了这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位置。但是这个权柄有点特别，是怎么样出来的？是父使他，父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父叫他坐在父的右边。腓立比书形容是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强等的同等的为强夺，就是说基督的这个权柄是按父的意思去得的，那个权柄基督的权柄是按照这个次序，按照神的心意，是他是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基督是服父神的权柄，是个服权柄的权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神在基督的里面把这些权柄给了我们，我们所得到的权柄也是一个服权柄的权柄，是要服神的权柄的一个权柄的。好，我们活在神所赐的能力的里面，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？第一个当然是说我们有能力就可以脱离那种无力无助的那个感觉，我们可以想进入得胜的生命，我们也一样可以胜过罪的权势跟罪的辖制。所以以弗所书，我们等到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，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我们可以胜过了死。我们也可以享用权柄，我们也现在有些什么权柄呢？啊，这里是举一些例子。一个权柄就是祷告，我们现在有祷告的权柄。路加福音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这是我们的权柄，可以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。第二个权柄 马太福音哪里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？那个耶稣对彼得讲话，但是彼得那是地位，是代表教会，是等于他代表我们所有信主的人。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也在天上释放。我们拿着天国的钥匙，别人要进到天国，成为神的国的里面一份子的时候，这个钥匙在我们手上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地位，但何等大的一个责任，但这个权柄是给了我们的。另外一个权柄，天这个这是大使命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我们是有这个权柄去把别人帮助别人成为不只是信徒，成为神的门徒。还有一个权柄是以弗所书一章我们读过的，都是叫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，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奥秘。我们也有将来的权柄，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将来是跟主一同掌权，一同审判这个世界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权柄，是在基督里给了我们的。当然我们这像我刚才说，我们要学着怎么服神的那个权柄。好，我们刚才说我们很喜欢后面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，这保罗说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这么一个有这个把握，这个有方向感的一个人，但其实我们应该往前面看，这个人为什么可以有这么有方向感？我们来看的时候，你都知道说跟真知道非常有关系的。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了，三章八节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第十节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这里认识这个字啊，英文就是 knowledge， 希腊文就是 gnosis，就是知道，同一个字。所以其实这里是说，我已知道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他能够讲这么豪气的话，上面他想要什么呢？才叫他能够讲这么豪气的话，是我已知道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这里第十节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是使我知道基督这个意思。而且是 I want to know， 他有这个英文说我想知道，我很渴望去知道，去知道基督，基督。所以在能够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是在监狱的里面。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可以写封书信说你们要喜乐，然后能够写这样的书信说我对我的将来是很有把握的，这样一个人他求什么？他就是知道他，知道我主基督耶稣，知道基督，这叫他能够度过这段日子。第十节讲到说，他不单只想知道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其实这里好像中文有两个动词，一个认识，一个晓得。其实在英文只有一个，哪里是说 I want to know Christ and 他复活的大能，就等于说我想知道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。所以他要知道他基督，然后他要知道他的什么，就其中刚才提过的一个大能，他大能。唯有当我们知道他和他的时候，我们才为我们的心思才知道神怎么想一件事情， 我们才知道神是有多少的大能，我们才知道说神有多少的丰富。而因为这个缘故的时候，我们才会，我才能够去配合神去做成他所要做的事情。那么这样，我们才活得有意义、有充实、有安息。好，所以今天早一点了哈，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点的提议。我们对神是怎么样为神，我们所领受的新生命是多丰盛的生命，我们了解了多少了？我们每一天可不可以在每一件事情的里面去多认识他，多知道他，也多让他被知道。人生的里面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不是我们被发了什么牌，那个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你我们手里拿着什么牌重要，而是你怎么样打你手里的牌是重要的。不是你得到多少的机会，不得到什么机会，你得到什么不得到什么，乃是说你怎么样在我所得到的这些条件的里面，我怎么活，叫我更多的认识神，而更多的能够接受神，叫神可以在我身上得称赞，也是叫别人看到我的时候，在我身上认识我的神，就在这个人的身上，神的荣耀得到称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啊？可能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觉得你是在一个很困难的，你会问说，神啊 ，How come you deal me with this crazy cards？你怎么把这个这么烂的一手牌啊给了我了？但是那个其实不是我们该问的问题，问题是什么？我既然是从你那里来的这手牌，我就接受这个是你为我预备的，因为你是有主权的神。然后我说在这手牌的里面，我可以怎么把它打得最精彩，在你的心中，在神的心中，神可以说啊，我为你觉得骄傲。这个才是我们的人生。所以感谢主哈，所以今天我们比较早一点，就我们可以有点分组的时间了哈。